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在你的圣日把我们召集在一起，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啊，主，我们要在你的话中得到力量，在你的话中得到安慰，在你的话中也知道我们在这世上应当怎样做。啊，虽然这是一本非常困难的书卷啊，但是主，我们都相信有你的灵来与我们同在，一起让我们众人一同能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求你恩待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求你启示我们，谢谢恩主，我们将来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啊，我们看今天要看到，经常争论不休的七印啊、七号和七碗，因为当中包含了非常多的内容，包括灾难。包括基督再来，包括大家经常提到的基督徒被提的问题，有很多争议啊。但是在这里面呢，我先跟大家讲啊，我不是来给大家解释启示录的，我是来告诉大家我们应该如何来读懂这卷书啊。圣经本身它有自己的解释，我们不要想得太复杂，特别是在这些关于意象描写上的事情。如果你的个人的一些理解呢，和你一些的感受啊，包括你的感受，和圣经本身要表达的意思不一样呢，那我们就需要调整。读启示录呢，也不要把很多的这个对意象的一些解释呢拼在一起啊。我们正好要反过来，先找到那根主线，然后再看它是作者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这个主线的。如果你只是注重它有很多的那些现象的时候呢，你很难明白它作者要讲什么。OK， 那今天我们讲启示录的第六章到第十六章，我们不是分一次讲的，我们分两次。今天我们着重讲七印、七号和七碗，下一周呢，我们会讲到七意象和今天没有解释完全的一些内容。那我们都知道七印、七号和七碗就都是象征着审判，而且这个审判呢好像有三个不同的系列，随着这个审判呢灾难就来了。那这三个不同的系列，那你要怎么来看呢？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的吗？是按照是一个空间的顺序来的吗？那这个时候呢，我先请大家先放下一个观念啊，就是放下你的时空的观念，不要想到顺序的问题。为什么要这样说呢？给大家我们看哈，我们人的思考呢，都是平面性的，在时间上呢，我们是有线性的。谁也不能说时间是立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我们所思考的模式呢，可以比线性再多一些哈。我举个例子啊，你看我们现在住在地球上，对不对？我们都在地球上，地球是个球面的。如果你想看到地球的全貌的话呢，你就把地球展平，对不对？因为你看不到地球的球面，你是看不到后面的。如果你想看到全貌，你就把地球整个就展平了，就好像我们的世界地图一样。那你从那个平面你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北美在最左边，那最右边呢？那最右边当然是中国啊，或者是韩国啊，日本的那边，太平洋的另外一边。你从平面来看，他们两边离得很远的。你从平面来看离得很远，可是如果它是个圆球的话，如果它是个圆球的话就不一样了。所以你要小心一点。启示录呢，是约翰他在天上看到的异象、看到的事情告诉我们，但是他怎么来表达呢？他能用，如果他用一个平面来表达他看到的事情的时候，上帝给他看的是一个球，他怎么表达这个球呢？他只能一个面一个面这样的讲。所以他讲的时候，之后他一定会有先后顺序的， 那这个先后顺序是不是就是他看见的那个事件发生的顺序呢？这个不一定。那他看到的那些场景是不是都在不同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呢？也不一定。所以这个时候就我们一起来先思考一个问题，先放下你的时间观念和你的空间观念，再来读启示录啊，一定要先放下啊。也许你会问说，那你这样讲是不是它根本就没有顺序呢？还是有顺序的，对，还是有顺序的。但是这个顺序不是我们想的顺序，是约翰他思考的顺序。因为作者表达的意思就是上帝启示给他，让他讲出来的意思。对，其实就是上帝的顺序，还是有顺序。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知道大家有很多问题，已经有很多人给我发问题了，说希望在这堂课里面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了。很抱歉哈。我先要解决我们的思考模式的问题啊。我们的思考模式是非常有限的。上帝的真理超过我们的理性，超过我们的感性，超过我们的一切啊。我们一定要归到真理当中才可以。那启示录简单来说，七印、七号和七碗呢，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他们是有顺序的，因为从一到七嘛啊，这是启示录的。七印、七号、七碗的一个结构啊，中间有一些小插曲，而且呢，在第七七那个在七碗在开始倾倒之前呢，有七个意象啊。我们不按顺序讲，我们全部拆开啊，我们尽量按照启示录的约翰的他的一个模式来读。好，我们先看这个七印、七号和七碗。呢，我们都知道这是上帝的审判，七印、七号、七碗呢是上帝的审判。那审判就必然带有一个像法庭一样的一个性质。这法庭如果是法庭的话，那一定有法官喽，对不对？对，所以法官呢，如果是所以审判的那一位呢，就是上帝，就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你看启示录一开始那个在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约翰看到了什么现象呢？他就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是羔羊揭开的啊，就是告诉我们说，只有上帝才有审判的权柄，这一点一定要记住。那耶稣在离世之前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他在世教导这些门徒的时候，他说他不是来审判的，但是。他的道将来要审判我们，所以你看到启示录的时候，真的这个羔羊来审判我们了，他又是拯救我们的，他又是审判我们的，审判我们的就是他的道，他按照真理来审判我们。所以之前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老约翰看到那七个印呢，然后天使还告诉他说没有人能揭开它啊，约翰就很难过，啊，天使就安慰他说你看。羔羊可以揭开七，只有他，因为只有他才是真理。稍微引申一下的话，就是解释真理的只有真理自己。封印一揭开的时候，里面内容就让人家看见了，对不对？这就是上帝所启示的真理，上帝自己亲自打开解释给我们看。好，那所以这是执行者呢，就是上帝了。它的意义在哪里呢？他就是惩罚性的审判，审判不是说我判你有罪，然后就哦好判你有罪没关系啊，又判你无罪啊，这个讲法很奇怪的。判你有罪的话，就是一定有惩罚性的。如果没有惩罚性的话，上帝的公义又在哪里呢？所以这一点的话，大家一定要很清楚啊。好，在这里再讲一下哈，请好心的弟兄姊妹不要在屏幕上做任何的标注，让大家注意看见啊，没有这个必要。好，谢谢。那审判的目的是什么呢？审判的目的呢，不是惩罚。审判是有惩罚性的审判，但审判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目的是叫人家悔改。所以你看，无论是揭开印，还是吹号，还是碗，你都会发现啊。他的那个情景啊，是越来越重，越来越加重。 而且它所有的那个执行的方向呢，它那个灾祸呢，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呢是宇宙性的，因为整个天地，整个那个天象啊，天上的变化全部都参与进来了。好，这是给我们看见的这三个系列的审判的一个特点。那有人会说，那启示录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那我这里就给大家看一下，有一个图哈，有一个图。这个图有什么意义呢？注意看这个图哈。很多人说这个启示录呢，它有顺序性的。你自己读的时候啊，你从第六章读下去，你会发现它讲完了七印，然后马上就接到七号，讲完了第七个号，马上连到七晚。你从读的顺序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连续性的啊。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个连续性所误导。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想法是说，他这是在讲同样的一件事情，七印、七号和七晚都是在讲同样的一件事情，他们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写的时候呢，老约翰就先写印，再写号，再写晚，啊，这也有合理性。那最后一种的话呢，就是叫做望远论。什么叫望远论呢？就是在七印、七号和七晚，他们最终。无论是打开、揭开七印、吹响七号和倒下最后一碗的时候，结局是一样的，是同时的。但是呢，在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呢，它里面包含了七号的内容，所以第七印的里面七号就吹完了。那以此类推呢，在第七号吹的时候呢，七碗就倒完了，就给人家一种很强烈的紧迫性啊。一开始一二三四五六到第七的时候，里面那个距离开始缩短，到最后一个第七号一吹七个碗的话，大灾就倒下去了，就非常的快啊！这是给人这样的一种解释。这三种解释，你说哪种比较合理呢？请问郑牧师哪种比较合理呢？这三种解释都有合理的性啊！你看这三种解释的话，不管你是从你读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表达的内容上来看，还是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上来看呢，都是有其合理性的，所以你不要把这三样就说哦，郑牧师，请问你赞同哪一样呢？你赞同哪一样，我就跟哪一样哈，这是不对的哈，不是我赞同哪一样，而是七印七号七晚，它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然后你再看它的顺序。那接下来我们讲啊，我们就开始看啊，先看七印。OK，第六章，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看到四活物中的一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这个时候你千万别问我说：“哎，请问是哪个活物说的？一共四个哈，这个不重要哈。”他说：“你来啊，就是你来看，就是来，过来看一下。”然后约翰就看，只见一匹白马。手里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出来以后，胜了又胜，然后又揭开第二印，又听见第二个活物说：“哎，你来，你看这四个活物，每个活物都告诉我约翰一件事情。那你怎么理解这种方式呢？你要想一下这个舞台剧哈，舞台剧上面有四个演员，一个演员呢讲开场，一个演员呢讲序幕。”一个演员讲内容，另外一个演员呢，他讲尾声。你不能说上面站了四个演员，就让一个演员在那说话，剩下三个在那站着不说话，这是非常不合理。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很有兴趣的、很有意思的戏剧的表现哈，戏剧的表现。好，那我们看这个天启，神学家说啊，这个叫做他们有个名词啊，叫做天启是四骑士。起得很精彩啊，然后呢，他们手上呢都有自己的武器，啊，第一个骑白马的是弓，第二个红马的是刀剑，第三个拿着天平，第四个呢好像没有说他拿什么， 但是他说死亡跟着他，他叫做死亡，所以死亡本身就是一种武器。那这四个骑马的这个骑士呢，他们出现的时候就发生了什么现象呢？很简单，灾难。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先从白马的骑士开始看。圣经当中骑白马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说得胜。这白马的意思不，白马的意思不要，这个得胜有很多含义的哈。你看那个，基督的得胜啊没有问题，你当然是得胜。可你看那个在后面的时候，这些那个敌基督啊，还有魔鬼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圣经也用这个得胜这个词，所以这个白色呢，你不要简单用得胜这两个字就概括了。基督的得胜和敌基督的得胜，他们俩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白色表示征服的意思，这个征服是说，你看他说胜了又胜嘛，他胜了又胜，征服了。但征服是不是正义的呢？这个不一定哈。首先从启示录来看的话，启示录19章11节啊，约翰又看了，他说：“我看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这是谁呢？这是基督啊，这想都不用想，这是基督啊，这是骑白马的。那这边也出现一匹白马，这个白马到底是真的是基督还是敌基督呢？我们要往下看才能知道。那接下来讲红马啊，那个红马呢，它就红色啊，在列王记下有这样的讲法啊，还记得我跟大家讲过哈，这里面所有象征性的符号啊，90%都在旧约中出现了，所以约翰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要让当时的读者明白是什么意思，他一定用已经有的材料，他如果创造出一个新的讲法呢，他下面一定会有解释，记住这个原则。那在列王记下3章里面也讲到一件事情，他说，这是讲到那个以色列王和约沙法王，和那个以东王和摩押人打仗的事情。他这样说，他次日早晨呢，这日光照在水上，摩押人起来看见对面水红于雪，他说啊，这是雪呀，必是三王互相击杀都灭亡。摩押人呢，我们现在去抢夺财物吧。那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输了嘛，以东王和摩押人输了，跟以色列王和约沙法王打仗的时候，所以他们看见红色的这个时候战争，而且呢，他们输了。所以红色代表战争，表示流血，是从这个意思是从这边来的。那黑色呢？黑色的上面的骑士呢？他手里拿着一个天平，手里拿着天平。那按照旧约的记载啊，1000银子可以买10升麦子，1000银子呢也可以买30升大麦啊。麦子和大麦有点区别啊，大麦是便宜的，比较粗糙一些，麦子呢会那个质量好一些。那1000银子呢，可以买30升的麦子和30升的大麦，在当时。这段经文说，他1000银子，他只能买1升麦子了，也只能买3升大麦了，贬值贬到1/10了，这什么意思啊？这个经济崩溃啊！这一讲大家就知道。我们现在在疫情当中啊，我们最担心的除了健康染病的问题啊，再担心的也是经济崩溃。那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这个黑色的马代表饥荒、经济那个崩溃了。在旧约呀，有一个就是按那个定量分粮食的这个习惯啊，在以西结书的在以西结书的4章10节和16节有讲，而且这样讲，他说你所吃的要按分量吃，每日20克舍勒，按时而吃。为什么？因为粮不够了。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他们吃饼要按分量，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质子，惊慌而喝。你看他描述的就是在这个粮食不足的一个饥荒的现象。所以从红马、从白马、红马、黑马，你就看出来了。第一，有征战哈，白色代表征服，表示征服，但谁征服呢？ 不一定是正义征服，可能是邪恶征服。然后呢，红的就代表战争，有流血。一发生战争的话，会发生什么？一定会发生饥荒嘛。所以这几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第四匹马，就是灰色的马。这第四个骑士啊，他对前面三个骑士做了一个总结，他说，发生前面三件事情呢，后面会带来一个结果，这一个结果就是征服、刀剑、饥荒所带来就是死亡。这四种颜色呢，就表示灾害。我们看那个这四种颜色的这种为什么要四种方式的表示灾害呢？在以西结书的14章21节，他这样讲：主耶和华如此说，我降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基本上他用四个来表达这个灾害，不仅仅是这个内容，它是代表性。前两天我们看新闻啊，说大家都居家避疫哈，动物都跑出来了，是不是很有趣？人都缩小自己生活范围的时候，动物的生活范围扩大了，跑到城市里面来。那如果城市如果动物都没有吃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对，它就开始伤人了嘛啊！所以你看到后面那个他讲那些灾难的时候，那些野兽啊会来杀人呢，会来吃人呢，就是这样。那这个骑士和这些这个骑士和马，他这种表达的方式呢，他是告诉我们说，审判要开始了，审判一定会带来死亡。而这个骑灰马的这个骑士啊，中文说叫灰马，其实它是一个灰绿色，这个绿色就是死亡以后会发生变化的一个颜色。他说这个阴间和阴府跟着他，阴间和阴府就是死人去的地方嘛。当这阴间阴府跟着这匹马的时候，那这匹马所到之处的话，就是死亡嘛，就是死亡啊，灾害、死亡。可是不要忘记啊，灾害和死亡是什么呢？是说这些骑着马的这些骑士告诉我们一件事：审判已经开始了，审判已经开始了。审判带有惩罚性的审判，不是只是说说而已。上帝要来真的。那我们看一看这几种意象啊，这种意象呢，其实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有讲。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和第六章都讲到这个马，但是他讲的这个马呢，却跟这边讲的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稍微不太一样，看看哪里不一样。在撒迦利亚书呢，他讲到，他不是一匹马，他讲的是一群马，有这个有骑红马的骑士站在前面，后面呢跟着他，先知又看到后面有红色的马，有黄色的马，还有白色的马啊，那个马呢不是单数的，是复数的，就是一个马队，一群一群的马队啊。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十七节，他在讲什么事呢？这四匹马出来了，撒迦利亚书里面旧约里面也出现了用这个马来表示的内容什么呢？上帝就说话了，他说：“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我因为稍微恼怒我的民呢，他们就加害过分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就以色列民因为悖逆上帝啊，他已经被别的国家都掳走了，但这是上帝通过这个外邦人的手啊来惩罚这些以色列民，这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些外邦人的那个君王呢，他们得了好处以后呢，他们却非常过分的来加害这些以色列百姓。知道这个刑罚是不能过度的，按照犹太人的习惯呢，他就在那个利未记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不是说让你报复人家，而是说法官在执行这个刑罚的时候，他如果做了什么，你就给他相应的惩罚。这个刑罚是不可以过度的，过度的话就是不公义。所以这些列国他们 上帝使用他们来刑罚以色列民的时候呢，他们确实达到了刑罚的这个程度，但是呢，过度了，过度以后，上帝就说：“我挡住那些人。”啊，于是这四匹马就出现了啊，加害过分就是来惩罚啊，这是一个表达方式。那另外呢，在第六章的时候，你发现哎，又有马出现了，这马呢有红色、有黑色、有白色斑点，你是不是要又想问说，哎，这个红色代表战争吗？啊，先不要想到细节啊。这个马出现的时候呢，发现有看到四群的拉车的马，他说这个拉车的马呢，是天下的四风，从普天下的主出来的，从主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它的含义是说，你们怎么这么安静呢？你们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呢？一开始他说要刑罚这些列国，然后呢？说让这些选民建造耶和华的殿，什么意思呢？就把他们从在那个困苦当中救出来，到神的圣殿，重新建造神的圣殿。而且呢，他特别提示说有大卫的苗裔在里头，这是他们的，这是那个撒迦利亚书里面的一个表达和解释。那你说跟启示录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审判开始的时候，审判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有灾难发生的。就好像旧约的以色列民呢，他们承接了神的审判，他们也面对了那个审判的这个后果，惩罚嘛。他们被被掳70年，而且呢，后来被抛到万国，是在万国当中是被抛来抛去，抛来抛去啊。但是，上帝还是会来拯救他们吗？上帝还是要施怜悯吗？他们要回来重新建造耶和华的殿吗？啊，启示录的审判它也是有这样的含义的。当四匹马出来的时候，前四个印呢，四匹马出来的时候带来了很多的灾祸。可是你再往下看，你会发现，哎，天使出来了，他来印下面那个以色列人的那个额头啊。他还是要来拣选这些人，他要拣选一些人出来，这些人呢，要蒙拯救。你要这样来看这件事情。所以这四匹马呢，他们出来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审判要开始了。这个审判呢，就是有惩罚性的审判，但是惩罚有惩罚的对象啊。我们往下再看。那接下来呢，天上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刚才看到地上发生的事了哈，刚才看到了地上发生的事，然后呢，马上又跑到天上。天上有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你会发现一个选民呢，开始在喊叫。前面的四印揭完了，然后揭开第五印，约翰就看见祭坛下面有这些为神做见证、被杀人的灵魂在这喊叫，说你不审判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啊！你为什么你不审判地上的人流我们的血？你不给我们伸冤？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于是就有白衣赐给他们，要给他们说要安息片刻，等候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弟兄，也让他们也像他们一样被杀满了数目。很多人都说这是讲外邦人啊，这是讲外邦人，外邦人的数目满了，有这个含义在里头。但重点是说，上帝开始审判的时候，不管是地上还是天上，他们都在呼吁说：“上帝啊，你要来审判了，你要马上来审判了，你为什么还不审判呢？上帝的时候快满了，到了没有？还没，因为说请他们再安息片刻，等候啊，安息片刻等候。”所以忍耐是我们的一个功课啊，再稍微跳一下，忍耐是我们的功课。好的，揭开第六印，揭开第六印就发生天象的变化了。一开始是地上的讲完了以后呢，讲天上的。那天上的时候就地大震动，日头呢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像落下的未熟的果实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了。 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就完全就是失去它的原先的那个正常的状态，都被移位了，这是一种形容啊。天地都开始移动了，就已经没有你可以藏身之处了。审判世界，这个审判的要素呢，它基本上有五种，还有地震，然后月亮、星辰、太阳，然后天地的变化，然后呢还有血的倾倒，血的倾倒，因为在祭坛上流的血嘛，所以那个你看到后面那个踹那个酒炸的时候，那个像血一样流出去啊，这些逼迫圣徒的、杀害人的、流人血的，这个血呢不是白白流的，这些血是有意义的。他们流人的血是违反真理，而违反真理的人就被真理所审判。这样来看，那这些描写呢，表明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审判。这个审判呢是宇宙性的。那这些描写方式呢，在以赛亚书、还有约珥书、还有马太福音都有讲。而且这些描述呢，跟启示录的前六印呢是非常的相似的。你看马太福音是不是这样讲？马太福音说：“哦，当那个日子到的时候，这个太阳就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我们众星都要坠化。”讲的都是一件事情。那以赛亚书是这样形容的，他说：“天上的众星群宿啊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很有趣啊，很多科学家就用这个来解释。科学家通过这个经文发现了，他说月亮是反射太阳光的，确实这样，太阳一变黑，月亮就不发光了。然后，34章里面也说，他说天上的万象都要消灭，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啊，以赛亚书讲的，地上的万象都要残败，好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你看他这个描写啊，跟启示录是不是一样？无花果树被风摇动，像落下的未熟的果实一样，然后天地就挪移，好像被书卷卷起来一样，天和地都被卷起来了。所以约翰他这样的描写呢，他是有从旧约的历史，读旧约、懂得旧约历史的犹太人呢，他们读过以赛亚书，他们一看这件事情呢，他们就知道上帝的审判来了。所以你没有太多的必要去解释说这个天地是怎么卷起来的。这个时空卷起来了没有啊？你不要这样想，这样想没有意义。那审判的原因是什么呢？审判的原因就是迫害神的子民，迫害神的子民啊。那地上的，你看它上面描写哈，说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为奴、自主的都躲在山洞里，而且向着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那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你看这个场景有没有点像创世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上帝一来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不是出来说对不起上帝，我刚才糊涂了，不小心违犯你的命令了，请你原谅我。没有，立刻躲起来，有罪的人躲起来。那这边的形容呢，是讲到一个这个迫害神子民的百姓拜偶像。他们看到这个上帝的审判这个反应呢，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躲起来呢？他们知道自己有问题，但是呢，他们是躲起来他们却躲起来而不是悔改，很有趣。那这些迫害的人就躲起来，被迫迫害神子民的人违反神真理的人躲起来，躲起来之后呢，这时候忽然出现了一句话，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也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说：“哎，这句话是谁问的？是约翰问的吗？还是天使说的啊？”这个都不重要啊。写启示录的人，他在写里面的对场景有一个描述，然后他有他自己的理解。另外呢，他也会有一些问题。那接下来呢，第7章呢？就回答这个问题了，因为愤怒的谁能站得住呢？在上帝的面前呢， 这么危险的这个场景下，谁才能站得住呢？好，好了，这个解答就出现了啊。有四位天使就站在地的四角，掌管地的四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这是为什么？安静哈，还是非常安静。然后呢，你看到哈，有一个天使哎出来了，拿着永生神的印开始盖印，盖印，被神所盖印的人才能站得住。所以你看见哈，上帝的审判到了，上帝的慈爱呢也拯救。信的人呢是被神所盖印的人，而不信的人呢他就不悔改，他躲避，他采取逃避的一种措施。天地都卷起来了哈，其实宇宙都变化了。告诉，其实上帝是告诉我们说，你无处可逃啊，你唯一可以站得住的方式就是让神得到神给你盖的那个印，他是这个意思。那逃，所以逃是没有用的。好，那这边就出现了这个插曲啊，这个插曲呢讲到了神的子民要蒙到保守。这个有144,000人受印，讲到这里，问题又来了。那十四万是谁？为什么是144,000人呢？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为什么144,000人。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说，这144,000人还有这个地的四角和四风到底说的是什么？你看那个，还是在旧约找答案哈。地的四角和地的四风。和说这个，还记得刚才我们讲到撒迦利亚书的第6章，你们讲到那个这个拉车的这个马吗？四个方向出去啊，四个方向。他是说这是天下的四风，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的。那这边呢出现了四位天使，从哪里出来的？从神那里出来的，就这意思啊。然后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到四风啊，四处去哈，意思就是他们要到全世界去。到全世界去，要干什么呢？盖印。撒迦利亚书里面说，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的全城啊，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什么人呢、在因为这些可憎之事而叹息哀哭的人，当然神的选民呢。他说你要画记号在额头上。”然后呢，他又听见耶和华对其余的人说：“要走遍全城啊，以刑击杀，你的眼不要顾惜，不要怜悯他们，要将那些年少的、年老的、处女、婴儿、妇女，从圣所起全部杀尽。但是，凡有记号的，不要靠近他。你看到没有？你从撒迦利亚书里面这段的记述里面来看啊，它其实就是这一段。”天使站在地的四角啊，就是全世界上站的，要让风停下来，然后去盖这个拿着永生神的印去盖印啊，就好像撒迦利亚书里面描述的那样啊。然后他说，这个那四位像那个天使呢，像那个四位天使呢，说先不要动，审判已经预备好了，但是先不要动，因为在这当中呢有上帝的选民，先去盖印，盖了印以后呢。你们就可以实行审判了。上逾越节啊，家门口那边有羔羊的那个血的啊，被羔羊血涂抹的地方，天使就不进去。这边也一样，被盖了印的，得到永生神的印的，永生神的印盖在你身上，说明你是属上帝的。属上帝的人就要得到上帝的保护。那盖印的方式呢？你发现啊，他说他看见以色列的人各支派受印的数目144,000。犹大支派，从犹大支派开始讲，我们讲了啊，一共12个支派，每个支派呢12,000，那这样乘起来的话就144,000。问题又来了，那啊，这是144,000人，为什么呢？144,000人，他每个以色列的一共12个支派，首先他们是神的选民。而且呢，是对神忠心的余民， 在罗马书里面啊，保罗就引用以赛亚书的那个经文呢，还是以赛亚书的。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不是所有的人都被盖印，而盖印的是上帝所拣选，是神所拣选的，而且他们是对神忠心的余民啊，余民。”那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呢，也有人说这十二个支派跟怎么少了但支派呢？那怎么约瑟支派又出来了呢？约瑟支派不是两个儿子以法莲、马拿西这两个支派，怎么会是这样？少了哪一个不重要。其实你看那个整本圣经呢，他讲到十二支派的时候呢，顺序和里面的内容基本上都不太一样。那重点不是说少了谁，重点是说有了谁。十二支派，当初以色列拣选，当初以色列被神拣选十二支派，等到最后的时候，这十二支派还都在，还是十二支派。已经有的才是最重要的，少了的，你不要去想它。天堂里面会不会讨论说，地狱里面都有谁？不会，对不对？天堂里面会讨论说，哎，谁跟我们在一起啊？我们跟上帝在一起，跟我们在一起的都是谁？啊，不是去看一看啊，地狱里面有你认识的是谁？一定要注意哈，这十二个支派中间有悖逆的。有人说但支派没有了，因为他在出埃及的时候，他拜金牛犊哈，那个时候十二个支派哪一个没有拜金牛犊？连亚伦都跟着他们一起，还倒了金牛犊的。所以你不能这样看啊，以色列还是十二个支派，意思是说上帝的旨意是成全的，他所拣选的一个都不失落。那重点是这次。排的这个顺序啊，他以犹大开始排，而不是按照那个出生雅各的孩子出生的顺序开始排，不是，他从犹大开始排。为什么呢？因为这十二支派之所以被拣选，是跟着谁呢？跟着犹大的狮子啊，就是耶稣嘛，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以犹大支派为首啊，所以他先讲犹大支派，先讲犹大支派，因为上帝先。拣选耶稣来做拯救的工作啊。那除了这十二支派呢？他下面就讲到说，哎，你看，接下来啊，144,000人之后呢，然后又看到许多人来了。这许多人呢，是从各族、各国、各方、各民站在宝座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谁呀？教会啊，教会。所以你看，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民，旧约的、新约的教会，全部都在。他都现在全部在上帝的面前，然后就开始了一个敬拜。那长老就问，有一位问，这穿白衣的是谁呢？从哪里来呢？然后约翰说，哦，他说主啊，你知道，你告诉我啊。他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出来，是用羔羊的血把他们衣服洗清洗白，所以这些人就是教会，他们在神的面前呢是蒙保守的，而且呢是永永远远。不在饥不在渴啊，对应启示录后面20章21章啊，得到生命泉的泉水擦去他们一切眼泪，中间这样的一个插曲出现了。这个插曲呢，他们唱新歌，你配拿书卷，配揭开记忆，你看到这个场景，开始读的，在第5章的时候，那七间教会讲完了七间教会以后，那第5章的9节到13节和这边的第7章。宝座前的四活物和长老一起敬拜上帝。那其实那个这边的话，十二个选民，那个十二支派里面的选民和新约的教会一起敬拜，两边是完全 match 啊，完全对起来。你要看到这中间两个，我还是说你们要从这个舞台剧来看这件事情啊。那接下来呢，就要看一下说这个数点的数字哈，这个数点的数字呢，它一定要有数字。这个数点的数字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作战，为了作战啊。在民数记里面，上帝吩咐说，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内的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都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数点人啊。所以为什么十二支派里面要选出12,000人来？它这个数字不重要啊。他去数点这些人出来，这些人是能出去打仗的。等到后来的时候，你会看到 那个意向当中啊，这些被拣选出、被盖印拣选出来这144,000人呢、啊，他们跟着高阳，他特别说到一件事情：这些没有沾染妇女是童身。有人觉得很奇怪，就乱解经啊，从字面来解经啊，原来那些守独身的人才能跟高阳一起啊，这是一个特别的位分，别人没有啊，对不起。这个不是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哈，虽然他这个想法很好，很鼓励我们。这里面的意义是从林书记来的，20岁以内能出去打仗的啊，基本上都没有结婚，是这个意思。好，那这个插曲出现的时候呢，是在刑罚开始之前的，所以有人就说了："哎呀，这个是他们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了啊，这是一定是灾前悲体，对不起，你也不要这样想啊，你也不要这样想，我只能说，这只是告诉我们这些人，上帝保守他们。至于是前后、前中后啊，这个我们之后再讨论。这些人被上帝所拣选出来，这就是在新约里面。有一句叫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说："我把一件奥秘的事情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在一刹那之间，在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死人要变成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如果你刚才说从大患难出来的，因为灾难还没开始呢，他们是灾前被提的话，你从保罗这个经文的话，你看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是哪里啊？号筒末次吹响啊。"在最后那个时候，可能是灾中，可能是灾后了，啊，所以你千万不要根据一句经文就说在什么时候被提哈，被提也不是，被提也的意思呢，是改变的意思，改变，死的要复活，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这才是这个意义。然后接下来呢，到第七印呢啊，天上就开始，天上一片寂静。天上一片寂静，这个寂静是什么？你还记得那个我们常常看那个法庭上啊，等辩方那个控方都讲完了以后，最后陪审团也都讲完了以后，会怎么样？整个法庭全部安静，就听法官来宣判。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天上的寂静就是怎么说？好，有大事要发生了，请大家肃静。请大家肃静、肃静、敬畏。然后他就开始描写七号了请大家先把顺序忘掉啊，不是七印接完了才有七号啊，他现在在讲七号啊，讲七号。好，我们简单看一下讲义上这张图啊，这个图表，这个图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下。在七印和七号之间呢，你会发现这个间隙，这个审判的方式啊，前六印他在开始审判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不分心的审判，而且呢，他会说到有一些祭坛下的圣徒在呼救说："上帝还不审判，你还不审判？"上帝说："哎，等一等。"因为还有一些圣徒还没来呢，还有一些圣徒没有来啊，不分心的审判，同时也看到圣徒会受到不分心的影响，不分心的影响。然后等四位天使出来站在四方的时候，他说："风都静住，都安静啊，不要伤害。"他先盖印，盖了印以后呢，就不要伤害那些可以盖印的。这讲到上帝要他们让这些拣选的人要免除受后来的这个灾害。等到第七印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审判好严厉哈，这个好严厉哈，而且呢，你发现对象不一样了，这个对象呢都在非信徒的身上，因为上帝已经说了嘛，他说这个天使啊，不要伤害那个额上盖印的人，所以受到灾害的都是指那些不信上帝的。脑筋不要想得太快哈，我知道有些人在想说，哎，那就是说我们还是在灾中了哈。不要这样想啊！不要这样想。我当初读启示录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跳来跳去的。我到底在哪儿？我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个不是重点啊，要抓住这个核心啊。审判开始了，而不信的人会受到审判，而信的人呢会受到保护。六印和六号中间这个观念要抓住。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好，接下来呢就是七号。这个七号一开始，我们把它分成前四部分和后三部分。这前四号呢，你看它一吹啊，这个很厉害啊，不得了，宇宙性的灾难啊！你看第一号，有雹子与火穿着雪砸下来了，从天上砸下来了，然后海的三分之一变成雪。然后呢，江河的水呀、啊、就变苦了，日月星辰就黑暗了啊，天上地上啊，宇宙性的。这毁灭的工具是什么呢？基本上毁灭的工具呢，它都是在讲说，上帝的火、上帝的愤怒、上帝的火。你还记得，在新那个耶稣怎么说？他说在末世，他不再用洪水来，在旧约的时候，上帝说不要用洪水来淹灭世界。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呢，他们说最后末世的时候呢，有火发现，有火出现啊，100年前的用词了，发现啊，实际是出现啊。所以你看七号啊，七号他就讲得很简短很快，那前面这个号吹一下的时候就有这个灾难就发生了。在第八章的时候，你看整个这前四号就一下就吹完了，很快的。连续的，有雷轰，有闪电，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而这个香炉还有什么呢？这个香炉还有众圣徒的祷告。为什么？你还记得刚才我们就说，祭坛下的这些圣徒在跟神呼喊呢？说为什么还不刑罚呢？为什么还不审判呢？你的公义为什么还不实现呢？啊，这些一起都，上帝都。放在这个，他用放在他的火里面，放在他的审判当中。这些人的呼求呢，就是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这个不公的对待呢，会通过正义的方式审判下来。这样想一想，其实中国有一句话讲的还是蛮对，他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啊，时候未到啊，这是因果论啊。圣经中是有因果论的，没有错。行恶的受刑复活受刑罚，行义的复活受奖赏，就是这样。那这里面讲到说，你看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很有趣啊，三分之一数字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讲。然后看到一只鹰飞在空中，飞在空中，然后他就喊，三位天使要吹那最后那三位那最后那三个号了，地上的人呢、啊，祸灾祸灾祸灾。警告，它这个毁灭的顺序呢，它先从物质性的，然后呢，地上，最后呢丢到海里面，海里面有鱼吗？啊，丢到江河啊，丢到水里面啊，然后最后呢，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人啊，人也死了很多人，因为水也变苦了，那地上的动物也都死了很多。讲到这个灾难的严重性啊。这是前三号是讲到了这个物质上的受损，还有动物、海里的鱼、生物上的受损，最后讲到人的受损。前三号是这样的，前四个号呢讲的是宇宙性的灾难啊。等到这个飞鹰出来宣告的时候呢，后面这三号对什么呢？就只对人了，他不对那个不对这个天地哈、啊，也不对动物了，他只针对人了。这些都是对，这些什么人呢？这些人都是不信的人。刚才我们看到哈，更严厉的审判哈。前面是揭开六印的时候呢，是部分性的审判，有一些圣在地上的圣徒呢会受到影响，然后上帝会盖印哈。等到吹号的时候呢，重点呢是对非信徒的。这里讲到说有蝗虫啊，这个蜇人啊， 有马军啊出来杀人。我们这边也现在比较想说，蝗虫代表着什么？我知道看到以前有人在说，蝗虫还有这个怎么尾部还有这个喷针呢？还有喷火马军啊，它就联想到现代的战争啊，天上的那个飞机啊，飞过的时候重水的声音啊等等啊，这个没有必要这样联想啊，因为这个蝗灾啊，在旧约里面也讲了很多，也讲了非常的多。这个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说，那个时候啊，不信的人会受到这种严厉的刑罚。这三个号，那祸灾、祸灾、祸灾啊，三个号。而这些受到严厉刑罚的这些人呢，他们什么反应呢？你看他们这些反应呢，还是不悔改，还是拜偶像，还是继续做恶事。这一点就让人很 confused，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怎么被蛰了以后要受苦5个月？而且他说只受苦5个月啊，不许害死他们，哇，折磨人嘛，就很折磨人。然后他们这些蝗虫的他们那个能力在哪里呢？这个能力啊，就好像戴着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头发要像女人的头发，这牙齿好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角好像铁甲。你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但是可以帮助你理解啊。当我们形容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这个人了不起啊，这个人有3头6臂。”那我们都是华人哈，我们都知道三头六臂说的是什么，都知道说的是谁，讲的是《封神榜》里面的那个人物叫哪吒嘛，3个头6个臂，然后脚踩风火轮啊，手拿火尖枪，身上配着混天绫啊。小的时候我们都看这些东西，说明他很厉害嘛，对不对？外国人看了会怎么想？三个头，这三个头是怎么长的？他们三个头之间，那个是三个意识还是一个意识啊？6个胳膊怎么互相搭配啊？他会这样想，3头6臂，就是说这个人很厉害嘛，就是这样。这个蝗虫它这个形状啊，它有女人的头发，有狮子的牙齿，说明这个很厉害。它是不是蝗虫不重要啊。另外呢，他说这些马呀。这些马匹一个和这些骑马的，那胸前有甲如火啊，有紫玛瑙啊，硫磺啊。很多人说啊，这是现代战争吧？这个老约翰看到了现代的战争，他看到那个导弹呢，那个火箭呢，打出去，他怎么形容呢？啊，你可能他只能用他当时就东西叫硫磺这样来形容。其实也不要这样想，我还是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啊。我们形容一个人的时候，形容一个人很健壮的时候。这个人生的是虎背熊腰啊，可不可以这样讲？这个人生的是虎背熊腰，那你会不会说，为什么是虎背？好像大象比老虎更结实，为什么不是象背？为什么是熊腰？那个我觉得鲸鱼的腰更厉害啊，感觉大象背和鲸鱼腰好，这样讲就没有意义啊。他只是在说，只是在形容这个人的这个健壮的程度。所以这里的马军。这里的马军，你看他胸前有甲如火啊，等等，头好像狮子的头，等等，他只是在说这个马军的这个能力而已。这两件事情都是在讲将来的刑罚，这些不信的人，刑罚的这个实行刑罚的这个能力的，是非常的厉害的，是非常厉害的，你是不能，你是没有办法阻挡的。可是你看到结尾，可是碰到这样的事情呢，你看。他说：“其余未经过这些灾难所杀的人，你看，所以你看，灾难来的时候，不信的人呢，有些人遭了灾了，还有一些人呢，看到了灾难了，那你会怎么样？上帝也没有让所有的不信的人都被这个蝗虫、蛰和马军杀，他还留下一群人放在那里，让这些不信的人看见。他说：‘你看，这些不信的人就是这个下场。’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的金银铜木石的偶像，还不悔改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和偷窃的事情，你看，真的好奇怪啊！有的时候，你看到别人，中国有句话这样讲，他说你没有吃过猪，但是你还没有看，没有吃过猪肉，但是不是没有看过猪跑吗？你看到这个，你看到猪在跑的话，你就知道有猪肉啊。但是这些人看了以后呢？ 没反应。所以你想一下，在启示录后面的时候，他说为义的让他仍旧为义，不义的让他仍旧不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那综合所讲的话，我们还是回到启示录他要告诉我们的，在七印和七号这两样灾难开始发生，刑罚开始发生的时候，中间有被保守的人，被保守的人是他们已经信的人，信的人当然会被保守，因为他们信的人早就悔改了，悔改的人呢，他一直就会悔改到底，他会一直跟随到底，他不会中间离开的。而不悔改的人呢，真的是死不悔改，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也许你会说，为什么呢？神的恩典为什么不能拯救他们？神的恩典当然能拯救他们，可是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还是不悔改，这证明什么？上帝有权柄选择一些人，他也有权柄不选择一些人，他有权柄用自己的付上自己的生命来拯救这些人，他也有权柄说，我要把这些背逆我的人、背逆到底的人扔到地狱里面去，来显明我的公义，上帝的慈爱和公义，这两件是完全不冲突的。从信和不信的人这两方面的反应就看得出来。好 ，OK， 那接下来呢，又出现了一个插曲啊，很有趣啊，那个舞台剧哈、啊，这个想想到舞台剧就好了。这个舞台剧是什么样子呢？这个舞台剧是出现了一个大力的天使，这个大力的天使呢，形容他是怎么形容的？这个不用再讲了啊！刚才我们说过虎背熊腰的问题了啊，所以你不要问我上面那个红是什么，腰是什么，海脚踩的那个海到底是？不要这样看啊！他重点是说，他出来要大声的呼喊，呼喊什么呢？不再有时日了，不再耽搁。这个七雷发生。七雷发生以后，约翰说：“哎，他又讲话了，我要马上记下来。”但是那个七雷说：“哎，不行，七雷所说的，有天还有声音说啊，上帝讲，七雷所讲的，你要封上，不要写了。”你说奇怪，为什么又不要写了呢？一开始启示录开始说，你所看见的，你所听到的，你要写下来。到这里的时候，七雷发生啊，就好像打雷一样的声音啊。我们知道雷啊，闪电啊，雷轰啊，火啊，表示神的审判，有审判出来了。跟约翰说别写了，很多解经家就猜这个东西。他说启示录里面没有讲到说所有的预言，你看这个七雷发生就没有被记载下来，那是不是有些人又领受了特别的启示？再要把它讲出来呢，说我现在讲的启示就是当初约翰没有记载下来的那个七雷所讲的，这样讲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启示录后面讲得很清楚，约翰已经写完了，他说凡是在这书上，在这卷书上添加什么的，删减什么的，上帝要删去他的份，没有添加也没有可以删减的成分。所以七雷，那你说七雷发生到底在讲什么呢？我们要联系之前呢，你要知道在七七号出现之后呢，这些人的反应是什么？不悔改，还不悔改，死都不悔改。那七雷是什么？七雷很有可能讲的是上帝审判性的话语。上帝说，这些人不悔改，还有必要再继续刑罚吗？就我们会说，他不悔改要继续刑罚他。那上帝说，不要记载。所以我的解经家是这样理解的，他说可能上帝就免去了刑罚，因为上帝所讲的事情，只要一讲出来，只要记下来，都要实现。上帝不轻易讲话的。很多人说，上帝，请你跟我讲话，你要小心。上帝不轻易讲话。如果他真的跟你讲话了，讲了一件事，你说啊，对不起，对不起，上帝，我问错了，这件事情我做不到，我不想做，对不起，你当那句话没讲，不行，讲了，已经讲了，都要实现啊。所以跟神祷告的时候，真的要很小心。跟神求问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到底是不是符合神旨意。因为罪人不悔改，刑罚反而没有益处，所以上帝说，我就免去他们的刑罚吧，免得他们多受苦楚。 上帝的怜悯。你要这样来考虑这件事情啊。那这是一个解释哈、啊，这是一个神学家的一个解释，我们可以作为参考。那七雷没有，里面讲的内容没有被记下来，可是你看后面呢，讲的一些刑罚的内容都是蛮厉害的，已经很厉害，不用记下来，可能已经都包含在里边了啊。这就是大概的意思，你也不用去想它到底讲了什么，不用去想想，因为不需要。那之后呢，这个天使就开始跟那个约翰说，他说，你把这个小书卷吃了吧，不是天使啊，抱歉啊，是那个天上的声音对他说，是那个上是神对约翰说，他说你去把那个天使手中拿的那个小书卷拿过来就吃了吧，他就到天使那边去，他就吃掉这个小书卷。调整，他就吃掉这个小书卷，吃掉这个小书卷以后呢，结果呢，他是口中甜如蜜，到肚子里面呢，肚子里面觉得发苦，天使就对约翰说，他说你必要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哦，你说这个再说预言哈，再说预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哈，上帝把话语给我们了。那上帝的话语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吃进去，对不对？吃进去以后呢，反应就好像吃食物一样，就消化啊。消化以后呢，就讲出来啊。吃的话就是你要领受上帝的话嘛。然后甜的话呢，为什么甜？还记得刚才那个灾难当中啊，上帝怎么说？有些人被盖了印了。上帝会拯救他们，上帝的子民会得到安慰和拯救的，这是甜。苦呢？苦是里面是有审判的信息，审判信息，约翰看了以后，听了以后，蛮难受的，难不难受？虽然说那些是不相信的人，但是我们这些信的人，看那些不相信的人，他们受那样的灾难，我们会怎么讲？我们说太好太好了，会不会？不会，我们心里也难受。这就是苦的含义。这个苦的，但是小说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内容呢，很可能是跟后面的那个11章有关的那个内容，后面的11章内容。他说要说关于人的预言，这里面讲的都是关于人的事情。他说你必对着多方多国哈，对人来发预言，就是讲这件事情。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11章在讲什么。第11章就讲到了丈量圣殿。和两个见证人，好，我们看丈量圣殿和两个见证人啊，这边的内容呢，丈量圣殿的内容呢，是跟以西结书的40章到48章的圣殿的预言有很大的关系。那当然，在撒迦利亚书2章也讲到说，去量那个圣所，量那个圣城啊，天使去量啊，都有接近的地方。那最讲最多的啊，丈量圣殿的话呢，就是跟圣殿预言有关系，就是在以西结书的40章到48章，那内容非常的多，非常的详细。应当怎么量？量多长？量多久？量里面的材料是什么？他讲的非常的清楚，大家可以后来去慢慢看。但之所以他量的意思呢，告诉我们说圣所哈。你说那个时候圣所不是已经被圣殿不是被毁了吗？啊，对，圣殿已经被毁了。但是约翰还是用旧约的观念来讲这件事情。圣殿里面呢，这个有内院，还有外邦人院。外邦人院就不要管了，只量里面的。你再想一想刚才讲的那个插曲啊。神的选民被盖印，12个支派，他们是属于内院还是外院的？当然是内院的，当然是内院的。而外面的话呢，外面就是不受保护的。所以他这个丈量的圣所呢，它就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以色列民，一个呢指的就是被神所拣选的教会。 那外边的都是不信的人，这个外边的不信的人是不受保护的，不受保护的。那接下来讲到这个被践踏的事情，这个被践踏的事情，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外邦人不信的人要践踏圣城42个月，上帝任意他践踏42个月，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在但以理书的里面有讲，践踏圣城42个月，42个月的话就是，你除一下啊，3年啊，这、就是3年半，那3年半呢就是1260天。但以理书7章25节，他说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他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中一载、两载、半载。一载就是一年嘛，两载就是2年嘛，其他半载3年半，说的是一件事。这句话呢是引用但以理书的7章25节，讲到说上帝的这个预言，圣城要被践踏3年半。所以在7年的灾难当中啊，有三年半啊，前3年半后3年半，前3年半他那个敌基督出来，我们后面会讲到，敌基督出来呢，他跟所有的人签订盟约啊，签订合约啊。你要知道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你想签订盟约，开玩笑啊，那个地方就是战争之地啊，充满了，到处都铺满了火药，一触即发的。但是居然有一个人可以和所有的人都签订盟约，他能把这个事情都给摆平了，都给摆平了啊，很像一开始出现的那个白马，手里拿着弓，但是没有箭。他的能力是蛮大的，他用他的能力，也许是个人魅力如何，他可以好像带来表面的和平，但是3年半以后呢，马上立刻就变脸，他去掉这个祭祀啊，去掉献祭，他自己进到圣殿中自称为神，在那开始逼迫圣民啊。但是上帝说了，任凭他逼迫这个圣民啊，3年半好了。那这3年半逼迫期间要做什么事情呢？要做什么事情呢？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身穿毛衣传道1260天，好，3年半嘛，刚才说了是42个月，践踏42个月，1载、2载、半载，都是说的一件事情。这两个见证人是谁呢？首先他穿着毛衣啊。穿毛衣，我们大家都知道，施洗约翰他是穿着毛衣的，吃着蝗虫野蜜，他就是传道嘛，传道人啊。传道3年半，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棵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橄榄树和灯台，他们有传福音的使命，而且呢，他们还有权柄啊，他们有权柄啊，叫天不下雨等等。这样的，而且呢，还他们的权柄是从上帝那里来的。首先第一点啊，上帝赐给他们权柄。那我们来看这个橄榄树和灯台，这个有权柄的橄榄树和灯台，这到底在讲什么？我们看那个，还是在撒加利亚书里面啊，第4章的第2节和第3节，那个上帝。问撒加利亚说你看到了什么？撒加利亚说，我看到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7盏灯，每盏灯有7个管子，形容这个灯台啊，就是金灯台啊，金灯台很像。旁边有2棵橄榄树，一棵在灯台的灯盏的灯台的左边，一个在灯盏的右边。然后他就问天使了，我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当先知写下看到异象的时候，他自己知道的话，他就有解释。他如果不知道的话，他会问，也会有解释。这两灯台左右的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是，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说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位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当时的那个灯台呢，这撒加利亚说看到那个灯台啊，他是说这个灯台当时。代表什么？代表第二圣殿，因为那个时候要造第二圣殿了， 你看《撒迦利亚书》里面很多意象啊，有马啊，有拉着车的马，一个是第一个开始出现的那几匹马，四个马呢，说上帝要刑罚那些外邦人，要保护那些生命啊。之后出现了那个拉着车的那个马，往四个方向去啊，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出来，你们出来的话要建圣殿的，所以那个灯台代表当时代表第二圣殿，要重建的第二圣殿。那两边的那个橄榄树呢，一个是大祭司约书亚。还有那个省长所罗巴伯，意思就是建好耶和华的殿，把百姓带回去与神同在。那到启示录这边的时候呢，那你就不能，他讲的是这个意象呢，是跟旧约有关联的。你从此来看说，那到启示录的时候，这个灯台代表什么？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到第四章，约翰看到前面的那个灯台，说的是什么？教会。七个灯台代表教会，七盏灯火代表圣灵啊，所以灯台就代表教会，而且那个有两间教会啊，他讲到那七间教会里面有两间教会是没有受责备的，没有受责备的，拼命传福音的，能忍耐逼迫的啊，还记得吗？那两间教会啊，大家回去自己看。所以这两间教会呢，要传福音，教会要传福音啊，不是那两间教会啊，就是有这样见证能力的教会要传福音，使人悔改。能力从哪里来呢？灯台里面是有灯油的，能力就从灯油来。这个灯油是什么？在撒迦利亚书讲得很清楚，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这两个见证人。橄榄树和灯台，就代表教会和教会要做的这个传福音的事情。你说，哎，那个时候不都被提了吗？啊，对不起哈，脑筋不要跑得太快。那教会它就具备这个先知说预言啊，传讲的能力。教会呢也领受神的权柄，它有行神迹的能力，而且教会呢被杀复活。你说教会被杀复活，对啊，因为耶稣被杀，第三天复活嘛。这里面好像是在引述说，第三天就升起进来啊。但是他是把两件事情在一起讲的。他这个复活，这个枯骨复活的这个方式呢，是从以西结书的37章5节10节来的，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了。我想，耶和华对这些骸骨说："我必使气息进到你们里面，你们就活了。"于是呢，以西结呢就开始说预言啊。你看，老约翰也在这里面吃了小数卷，他就开始说预言。讲那些将来要发生的话啊，以西结书里面讲到说，以西结对骸骨说预言，骸骨就活了啊，骸骨活了不是重点，重点是活了要成为什么极大的军队，要成为极大的军队，要做上帝的见证，要去传道，在最危险的时候去传道，而且甘愿被杀，这是不是教会的见证？没有错，这就是教会的见证。历史历代都是这样的，从十二使徒开始就是这样了。而耶稣已经做了他们的榜样，传讲真理的，被抵挡真理的人杀掉，但是呢，杀了以后，上帝让他们从死里复活。那这边还是在以西结书里面说，他说，所以你要发预言，所以你要发预言。我必掘开，耶和华说："我必掘开你们的坟墓，从坟墓出领你们出来，进入这个以色列地。我将灵放到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就是这样。这里面就是在引申啊，教会是从辖制中得到释放、得到复活的啊。结果什么反应？你看，教会在这世上传福音啊，传福音的时候会被迫害的，迫害以后又复活了，复活以后。看到的人会怎么样？看到的人会害怕。他们杀害了跟从神的人的时候呢，因为这些人让他们在地上受苦嘛。我们基督徒去传福音呢啊，这时候稍微引申一下，基督徒去传福音，他们听了以后，他们不舒服的，他们心里不舒服。那最好是世界上没有基督徒，最好是世界上没有上帝。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信的人就是这样的，不要他们来约束我们。然后他们，复活之后呢， 就被提到天上去，然后地上就大大的震动。然后第三个那个灾害，第二个灾害，第三个灾害就这样就临到了。那这些人看到以后呢，就甚是害怕。这些人，当这些不信的人看到信的人复活之后，他们就害怕。害怕的意思是什么？当以色列民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埃及的人经过了10个灾难以后，他们看到哎，以色列人终于可以走了啊！他们看到以色列人就害怕，一样，就这种反应啊！这些人啊，杀也杀不死啊，然后赶快让他们走吧。所以这些思想观念呢，都是从旧约这样引申出来的啊。金灯台，还有这个这两棵橄榄树，就表明教会在地上要做的事，而且这个见证要做到什么时候？这个见证要做到，一直做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许你又会想说，那既然教会在那个时候还在地上，那在天上那个敬拜那些人又是谁呢？啊，去掉时间观念啊，去掉时间观念。耶稣是不是说，我们要这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到？这个末期讲的是最后的那个时刻嘛？对，你通过这个来联想现在的这个讲的灯台还有橄榄树就可以了。地大震动，升到云里啊！在旧约里面啊，还记得那个，以利亚被接到云里去哈，他是活着被接到云里面去的，对不对？可以联想一下，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还有一些人，他的选民还在地上，还都活着，他们也会被接到天上去啊，接到云里面去啊，就是类似的一个讲法。那等到第七号一吹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七号一吹的时候，他就讲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然后又开始敬拜啊，24位长老啊就开始敬拜。这个时候天上的殿开了，殿中显出他的约柜在天上出现了，很有趣的一个表达。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哈，又是讲到审判，审判表达审判要来了，这个审判是最严厉的审判了。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宣告神的国降临啊！宣告神的国降临。为什么说要宣告神的国降临？神的国不是已经都降临了吗？这个时候的宣告跟当初的耶稣还有施洗约翰，还有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天国就住在你们的心里面啊！神的国降临了吗？当然，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复活升天，圣灵降下来，教会就成立了，神的国已经降临了。但是那个降临是说，在我们心里面呢，是隐性的。这里面在讲的降临的话，就是真的降临了，实际的降临了，不太一样，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从里面，我们心里所盼望的，变成现实了。简单来说，理想变为现实了。然后呢，就出现了，中间出现了7个，又有插曲出现哈。中间的插曲呢，就有那个。有意象啊，有7碗的意象。那我们这边的话，就看这个12章到14章呢，有7个意象。这7个意象呢，基本上都是在讲说，橄榄树和灯台在这个世界上做的事情的这个历史进程是怎么样的。这个我们明天再讲，今天不讲。今天我们再讲最后的，讲7碗如果时间来不及的话，明天我们会继续讲完。那7碗，那7碗简单来说的话呢，它很像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十灾，这个十灾啊。你看第1碗和到第5碗的这些内容呢，跟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都非常的像。我们现在跳到第15章了啊，第十五章。 天使呢，开始预备这七个碗，这七个碗。那预备七个碗呢？它站在这个玻璃海上面。哦，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说，说这个海是代表邪恶的政权，但是天使是站在邪恶政权之上的，意思就是说，正义要刑罚邪恶啊，这个顺序是不可能颠倒过来。然后接下来呢，他们就，那些战胜了兽和兽像的人和他的名目数字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得胜战胜了兽像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啊。所以你看这个审判是不仅有上帝参与，天使参与，我们也要参与。然后他们开始唱摩西的歌，开始唱摩西的歌，而且呢，赞美羔羊，然后赞美一个公义的审判。审判之前怎么还唱歌？难道是幸灾乐祸吗？不是，你要注意看啊，这个在旧约的时候是有类似的景象出现的。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以后要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上帝怎么吩咐他们？围城，围着城绕，围着城绕城哈，然后最后一起大声喊叫欢呼，赞美上帝，赞美上帝哈，城墙就倒塌了，就这样。这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旧约的背景来讲这件事情。那七个天使和七个碗，他们都预备好了。所以你看前面那个五碗倒下去以后，他讲到说有人就是生毒疮啊，这人生毒疮就隐喻指向这个瘟疫了。海水变成血啊，江河变成血啊，之前都看到了，对不对？之前我们看到那个七印七号的时候，都出现类似的现象了啊。所以他们有可能是平行出现的啊，也可能讲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啊。好，先跳出你的这个时空观，跳出我们这个有限的时空观念啊。前第一碗到第五碗，都是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事情。可能将来我在现在历史出现，将来的历史还可能出现，这些都是有还可能继续再出现的。这些灾难出现以后，但是第六碗和第七碗呢，这两个就不太一样了。这个伯达拉河，那个伯拉大河河水干涸，这个伯拉大河的话就是现在的这个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干过啊，这还没有干过。然后第七碗的时候呢，是完全的毁灭，还没有发生过，所以第六碗和第七碗应该是终结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时候呢，又出现了一个插曲了。这个出现的插曲呢，就是哈米吉多顿。这个哈米吉多顿啊，这段经文，这段部分的时候，再说他们在预备啊，还没有开始打。他们预备集结在这个一个地方，准备打仗。然后呢，他说这个地方叫做哈米吉多顿。我们在说哈米吉多顿的时候呢，我们先不要想到说这是一个地方啊，这是个地方。其实从地图上看，我们看这个地图啊，这个地图呢，并没有一个地方叫做哈米吉多顿。这个哈米吉多有一个类似的叫做米吉多平原，那边呢，它就跟那个耶斯列平原的附近，它那边有个米吉多山，米吉多平原啊，跟耶斯列平原相接之处，那块有叫做好像是一座米吉多之山啊。那个山呢，很多人就说，哎，这个叫米吉多，是不是就是那个哈米吉多顿那个地方呢？不要这么快下结论啊，因为呢，这个米吉多山呢，不要从字面上来看这个米吉多山，因为我们看到最后的征战在哪里呢？你看马太福音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上帝再来的时候，那个弥赛亚再来的时候，他站在橄榄山上，橄榄山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和橄榄山离我们现在看的地图上的米吉多平原呢，大概有2天的路程，最终的那个决战呢，是围绕着橄榄山和耶路撒冷，那个从地理位置上是这样的，但是不是真的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全世界都集中在耶路撒冷旁边打一场最后的仗呢？ 这个不确定啊，但是这个哈梅奇的论讲的是世界上最后的一场大战啊，他们这个时候就开始集结了，在那个第六晚和第七晚之间，这个插叙进来啊，这些人为什么呢？他们对前五晚的这些灾难呢，刚才说前五晚的话，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直出现的，可能是反复出现的，但是这些人怎么什么反应呢？他们还是不悔改，还是要对抗，七印。七号到七晚，不信的人就是一直在对抗，对抗到最后一个地步，说我们跟上帝来一场决战吧。你说他们是因为不认识上帝才跟上帝决战吗？不是，到这个时候，他们如果还不认识上帝的话，不可能的。他们知道那是上帝了，但是呢，说我们跟上帝决战吧。他们知道这样，不会悔改的。所以他们要准备跟神打最后这一场仗。打最后一场仗，这场仗呢，这场战争叫做哈米吉多顿啊，那这样理解就好了。好，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哈，明天我们会继续，下一周我们继续会讲的七个意象，然后连到最后这一部分，讲到最后这七晚，同时呢也会再接回七号和七印，我们再综合来看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恩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与我们一起同在也谢谢你继续来开启我们的智慧虽然我们听的可能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主，我们都知道你已经把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内容已经在书卷当中已经让我们看见了，我们也愿意来领受，请你也继续来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在下一周的时间，来努力来研读你的话语，按照你的正义来分解你的道。谢谢我们的恩主，祝福我们接下来要进行崇拜的时间，愿每一位在你站在你面前的人都要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的真理来敬拜你，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讲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